责任发言。谢谢主席，各位同事，在最近几年，国际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了，大国的竞争再次出现。这个形势现在由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和继续占领乌克兰一些国土而更加严重，使用核武器的威胁仍然是现实存在的。有些人说，核武器使用的威胁今天比冷战高级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核风险成为了人们一个再次关注的问题。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数目不多，任何情况下使用核武器都会有灾难性后果，它会影响所有各国。处理使用核武器的风险明显符合各国的安全利益。使用核武器一直存在，只要核武器存在，要绝对的保证不会使用核武器，就是彻底销毁核武器。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是我们的共同目标，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核裁军并不会一下就实现，它需要辛勤的努力，需要政治领导力才能够取得一些进展。核裁军是一个逐步的进程，除非我们能够彻底销毁核武器，不然就需要减少核风险。减少核风险是一个中期的措施，它不能够替代核裁军，它也不能够偏离核裁军。减少核风险可以帮助核裁军，但是核风险减少本身也有价值，尽管它并不一定会导致核裁军。核风险和减少风险已经讨论和研究了几十年了，有些时候大家有一些共同点，有些时候又没有。减少核风险的重要性由于国际安全环境的艰难而更加突出，它有可能导致新的不稳定和不平衡，这包括对核军控、裁军和不扩散框架的冲击。有些国家已经降低了使用核武器的门槛，令人震惊的核威胁还有数量上和质量上，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都在改进，还有应用新的和破坏性的技术。常规武器、核武器系统之间的界限正在模糊，还有核扩散的危机。减少核风险包括一系列措施，从通讯的热线到政治声明。
这里边涉及到一系列的措施，涉及到不能够接受使用核武器，减少核风险的目的也就是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且要阻止这个错误的使用核武器，而且这个虽然不能够来真正的使大家消除核武器，但是可以朝这条路向前进。这种做法可以能够创造各国家的信任，而且用这种措施，这是一个各种努力的关键因素，这样才能够实现核裁军透明、共同的分享信息、定期的进行通报、采取措施，这是建立信任措施，这样可以加强可见性，并且减少这些误解，并且帮助建立信任，这样同时也可以减少这个核武器的优先性，而且这样也可以促进核裁军，减少核裁军的这个风险。减少核武器的风险是我们在很多场合进行讨论的 内容，很多国家都已经做出了努力。自从上一次天闭会议以来，我们就是做出这方面的努力，这点也多次在议会的宣言当中提到。而且在今天 CD 大家也促进这项工作，而且大家也积极的致力于减少这种风险，建立一种合裁军的环境，这种倡议是不是我们现在在这种不同的进程当中，这个想法有所不同，而且有不同的参与者。我们认为确实应该关注国际行动，也就是涉及到减少裁军机制方面的工作。其中有些机制、一些想法是政府间专家组所提出来的，而且还有一个组也公开提出了这种想法，这些想法确实值得我们的关注，而且我们也表示支持。最后我要再一次的重申，减少核风险不能够取代核裁军，这一点也并不是一种转移，也并不是远离核裁军，但是这可以促进核裁军，而且有其具体的价值。尽管它这个并不真正的能够达